好，弟兄姐妹平安。谢谢刚才亚东长老的介绍，这么长，但其实我想最简洁的介绍就是，我是一个罪人，一个和大家一样蒙恩得救的罪人。那来这里已经很多次，那今天呢是第一次讲到。前两天我们那边弟兄姐妹问了一个问题，说 Jackson 华人教会那么多讲员，还来帮助我们，这么多年一直来帮助我们，你为什么要去那里讲？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是就像刚才说的，我是去年十一月案例之后，这边我们进书牧师就跟我商量会有每年最多一次交换讲台。当然进书牧师会更多的去那边啊，那我估计只来这一次。那来这一次讲什么？其实今天刚才讲了是五旬节，其实本该准备五旬节的信息，但是从我神学的学的过程当中发现五旬节的争议太多，关于五旬节的，关于圣灵的很多很多争议，所以我说我们不妨我们就聚焦在耶稣的复活上。这个复活是磐石，是我们信仰的基石。如果这个复活我们没有确足的把握的时候，恐怕说什么都没有底气。好，那我们刚才先讲的是，我说我作为一个讲员呢，肯定现在的尤其是美国的教会，他们对讲员的要求会很高，就是你要有漂亮的 PPT， 要最好有什么视频有节目，然后有笑话要逗大家笑，然后有故事或怎么怎么样，很多很多。但我想说这个世界上没有好的讲员，没有说哪个讲员是好的。如果一个讲员讲完了大家觉得他是好的，对不起，他不是好讲员，讲道，我说讲道。如果他讲完了大家听了说耶稣真好，福音真好，那就够了。至于谁讲的可能忘了，我希望大家忘了谁讲的，但是记得耶稣真好，福音真好。当然刚才还提到了教会，我们说我从兴盛教会来到咱们 Jackson 教会，很习惯的会有人打听，就是说你教会多少人啊我们教会多少人啊。那这次上周六嘛，我们去 Hattiesburg 他们献堂的时候，有一位前辈就在说，如果有人在问你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告诉你怎样回答，你就告诉他，我们教会的人和你教会的人一样多，因为我们普天之下只有一个教会，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头。所以我想先有这样一个前提之下，我们下边进入我们的正题，就是讲真正的复活。那么是从复活节预备这个信息到今天五十天了还要讲它，因为其实在这最近这一周啊，在国内发生了两件事，可能大家如果关心国内亲人的话都知道，前两天是端午节是吧，然后紧接着就是高考。那端午节呢在纪念一位古人，有人说这一传说说屈原的死，有人说吃粽子赛龙舟都是在说纪念屈原。那屈原似乎在为曾经为老百姓而死，但这个呢是一个悬案，因为有各种帖子会贴出来告诉我们说，其实屈原不会死，因为他离骚写的那么棒，他说了他生命不会自己去献身的，他已经不当官了，流放了，他已经可以就那样远离当官就可以了，他没有任何要死的迹象。但是的确他投江了，而老百姓用粽子这种方式不敢控告当权者，实际上在暗示当时是有船追他，所以就赛龙舟。那么真是有人把屈原裹起来扔到江里，所以屈原是被人害死。但我想纠结屈原怎么死的，为什么死，其实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样一个古人在今天我们即使吃粽子去纪念他，跟你我的今天没有任何关系了，不知道大家同意不同意。而接下来的高考似乎非常非常重要，孩子不得了了，要过关。我们国内的因为一年一次嘛，很多复读也不行，怎么各种各样原因，就把高考看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大事，所有的事情都要为他让路，就觉得这关要是过了，这孩子一生就怎么怎么样了。也许很多孩子过了高考这关，但我想说的是，所有的人都过，几乎都过不了的一关，是那个鬼门关，死亡的关。 我们今天讲的话题其实就要让我们知道怎样过这个真正的每个人都躲不开的关。这就是在讲什么是真正的复活。那还有一个比方，就是说各样的建筑，我们这里教堂很好，海斯伯格新建建教堂也很好，当然我们每个人家里住的房子我相信都很好。那我想问大家，如果你住的房子里，现在我告诉大家，或者就这个建筑里有一颗炸弹，这颗炸弹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炸不知道，那请问在座各位回家去第一件事做什么？一会儿吃完午饭回家了，你知道你家有一颗炸弹了，会先想晚上吃什么吗？会先再把窗帘换一个吗？会先添点新家具吗？一定不会，一定怎么样？赶快找啊，我那颗炸弹在哪儿？因为快的话可能明天就炸，当然你运气好的话可能20年50年才炸，但一定会炸。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有一天生命没有了，而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仿佛一个建筑物啊，我们的灵住在里面，就是这样一个肉身，而这个肉身有一天就要消亡死亡。那这个死亡就是那颗炸弹吗？不是。那你要找炸弹就是解决死亡的问题。我们的信仰，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就是来解决死亡的问题。所以倘若我们只停留在信耶稣只是信他替我们死，而至于他到底复活没有复活，他去哪儿了，将来我们会怎样，我们不关心的话，那是一个所可以说是迷信或者道德层面的信，我们还停留在今生的信。而真正给我们永生的是主耶稣的复活。但是千百年来人们最最质疑的基督教被攻击的也是主耶稣的复活。所以今天我们不妨从约翰福音来看主耶稣的复活到底是最最真实的吗？那么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主在你复活的日子你召集你的众儿女向你献上敬拜。主，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独一真神，你在 高天宝座之上配得一切荣耀和赞美。愿主你今天就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耳，让我们知道你的为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乃至升天将来的再来都是真实的。愿我们真的从心底来坚固我们这样信仰的磐石。愿主你的话语亲自做工，让每一个听的讲的都因你圣灵的感动而被你所得着。感谢赞美主与我们下面的时间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请弟兄姐妹一起把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可不可以好吧，那我们就一起来读从约翰福音20章1节开始，请。七日的第一日清晨，
天还黑的时候，我大大的朋友来到坟墓那里，看见是我从坟墓脱开，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阵风跑，那门徒一个个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
的，这是约翰福音20章，我挑了一部分经文在这里，大家先看复活这个过程，它不是什么？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显然不是复苏，大家都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流血，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兵丁还专门用刀扎了他，流出血和水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的死是彻彻底底的肉身的死。那曾经一度有人质疑说耶稣可能是没死透，因为关到坟墓里之后，坟墓里又阴又冷，然后那个氧气好像稍微多一点还怎么样，然后一进去了他就复苏了，复苏之后于是他正蒙出来了，然后就推开石头走到门徒那里了。但大家仔细看这个经文，后来被推翻的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耶稣如果真的是复苏的话，他如果是纯粹的人，因为他否定他的神性嘛。我们看后边其实有图片，可大家如果去以色列的话也看到那个当时耶稣坟墓的样子，是一块大石头，哎，是这样，这块石头呢是耶稣那尸体被塞到坟墓里之后，这块石头是从高处滚下来，滚在这个低处把它挡住了，所以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个石头推动。而下面是有石槽的，当入槽之后，如果你再想把它推开，你看前后推推不动，左右推你要从下方上推下去，这个时候没有两三个壮汉是推不动的。而耶稣已经几十个小时不吃不喝，身体非常虚弱，流了那么多血，伤口也没有愈合，他是没有无论如何，如果是人的话无论如何办不到的，况且他的外衣里衣被人分了，他只是用裹尸布裹着，就是他没办法，如果是人的话没办法向世人来呈现。尤其刚才大家读到26节以后，耶稣向门徒显现的时候是门徒在屋子里门都关了，耶稣如果是一个病弱的身体气喘吁吁来敲门让门徒开门，这个样子门徒也不会去崇拜他去信他，而他是不用通过门直接就到了屋子里，是这样的一个神性的展现。所以显然耶稣的复活不是复苏，所以那个论点已经被驳倒，没有人再提耶稣复苏的事情。那接下来的显然的附体和转世也不是，我们时间关系就跳过了，大家就知道复活是真真正正的身体的复活。但是质疑复活有两种观点，现在是非常在挑战基督教的。第一就是说，除了他说耶稣复活这件事，除了圣经和天主教的旁经次经之外，再没有历史书籍记载过耶稣复活的事。因为耶稣出生，耶稣在世上那30多年，然后传道行神迹，在十字架上被钉甚至死，哎，其他地方也能查到，唯有复活这件事从来没有记载过。那大家觉得这就足以说明耶稣复活是假的吗？那我想问大家，在那个年代2000年前，将近2000年前的时候，有没有任何的高科技手段，录音录像或者任何网络什么的，通通没有。所以那个时候要想记下一件事情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见证人，就是说谁看见了经历了谁说了，那个人把它记下来。那我想问大家，如果这件事不是那个人亲眼见到听到经历过之后说出来的话，你愿意信吗？在没有任何科技手段的前提下，你会信吗？会愿意把它记下来吗？显然不可能，对吗？啊，比如刚才我提到的，我说上周六去了 Hattiesburg， 他们在献堂，我说了这件事，因为大家不认识我，可能不相信我，那我会告诉大家，晋书牧师也去了，可能你们现在也问不到他。那好，我说亚东长老也去了，还有什么慧清弟兄，还有吕岭弟兄哈，他们都去了。现在如果你一会儿去求证，问了他们，他们把那个时候的事发生的有谁讲了什么，那个堂什么样子说出来，你会不会信呢？会信，信了你才写下来，因为你会再告诉你的儿女，或者你就记下来，这通常是当时的做法，那个年代只能这样，因为你没办法在网络或者其他地方找到这样的东西。因此耶稣复活这件事只有第一见证人亲眼看见了他才记下来了。 而其他的人没有看见，他们也不愿意去听，不愿意去信人说的。第一见人说了的话，他不信，所以他也就不会记下来。我们字幕往下走。那么下边我们会看到这个否认复活两大理由。第一就是说除圣经之外没有任何历史记载，但是我相信你自，比如你自己家里的事，你一定是你自己记下来，而不需要别人记。过去有人有写日记的习惯，那一定是你要写你的。我们小时候读雷锋日记，那都是认为是雷锋写的，于是就信；鲁迅写的，鲁迅就，所以只是写跟他自己有关的事情。而圣经是门徒们和第一见证人，包括比如说彼得第一见证人，让马可写下来，于是就马可福音，是这样的。这些经文是真真正正记载关于耶稣复活的事情的。那好，第二条理由呢，就是说尸体哪去了。因为所有的人都找不到耶稣的尸体，于是就认为尸体显然是被人偷走了，并且隐藏或销毁了。当然关于尸体谁偷走的有很多争论，很快被取就是cancel掉的那些个理由，就是罗马人偷走的肯定不成立，因为他们是派兵丁把守的，就绝不会偷走。那犹太人偷走的也不成立，因为犹太人他们不愿意人说耶稣是弥赛亚，他们不愿意让这个耶稣的复活成为事实，而且他们在安息日是不能做工，就是说星期五天黑之后到星期六一整天，到子夜以后到星期天的天亮以前，按照犹太人的规矩，他属于安息日，是不能干这么重的活，把大石头推开。犹太人不做这样的事，你给他钱他都不做，而他没有理由这样做，所以都不可能。那唯一有可能的是耶稣的门徒偷走了尸体，是这样说。那就顺着他们的逻辑，假设耶稣的门徒去偷尸体的话，来隐藏或销毁的话，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这样做？有什么可能性这样做？可能吗？我们说耶稣的门徒，今天我们所读这段经文就是耶稣的门徒写的。
那我们看一下经文，这里边提到的，
先提到的是女人发现了空坟墓。我们回到经文，大家字幕先打这个吧，大家可以看自己的圣经。那么这个女人是谁呢？她提到了是抹大拉的玛利亚。这个玛利亚是谁呢？当时在耶稣在世的时候曾经为他赶过七个鬼，这记载在路加福音里。路加福音的六章一到二节是说，过了不多日，耶稣周游各地各乡传道，宣讲神国的福音，和他同去的有十二个门徒，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内中有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他身上赶出来。所以这个玛利亚是认识耶稣的，他很熟悉耶稣。那接下来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又记载着跟他同来的妇女当中有这个玛利亚，那他干了什么事情呢？他是看见了耶稣的身体是怎样安放的，而且预备了香膏，这一项，所以说这个玛利亚是第一见证人。那好，那记载把这件事记载在路约翰福音的人是谁呢？就是约翰，门徒约翰了，就是后边提到的这个门徒。那大家都知道，彼得和约翰是大家很熟悉的两个门徒。彼得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他曾经三次不认主。那约翰呢？这里边提到的这个作者说，为这些事做见证并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就是约翰。那么他说他所见证是真的。而这个如果说是门徒偷师灭迹，然后编了这么一套谎言的东西写下来的话，有一点是非常不可理喻的，没法理解的是什么？当年是罗马统治，而罗马这个法庭对于女人的证词是不予采信的，就是说如果是女人说了什么什么作为证词，对不起，不行，他们是男女歧视。所以说如果门徒约翰想编一个假的故事，他绝不会编是女人先看见，因为他编了等于自己
给自己说了一个不可信的事情。我不知道表达清楚没有，就比如说今天你要想证明一件事，是你要找一个证人的话，因为今天我们男女平等了，那假如你找一个14岁以下的孩子给你做证人，那很多法庭是不采信的。所以你要想证明你这个是对的，你绝不会找一个很小的小孩来为你作证，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彼得约翰他们是第一见证人，而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看见的是很细。我们说在20章1到10节里边，其实中文有7个看见，看和看见，而原文呢，希腊文呢，其实是有3个词，三个不同的看。最开始在前边，马达拉来到坟墓前看见有那个石头挪开的，这个看呢是就是一个快快的看，就是眼睛捕捉，视觉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了，这个看只是看见了，没有仔细看就走了，回来看见照了这个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就开始跑过去。那么谁跑得快啊？约翰比彼得跑得快，应该他年轻一点。那他跑过去那个看呢，就已经是换了一个看，就是有认真的意思了，已经在看，定睛的看。而到后来等彼得再进的时候，约翰并没有进洞，可能他胆子小，彼得胆子更大，他就真的进到坟墓里边去，然后在里边再去低头往里看，再往下边看，就看见耶稣的这些裹尸布还在那里，又看见裹头巾和细麻布放在一处。这个看就是第三个看，就是已经是那种非常有目的的那种审查观察核查，就是那种叫 research， 我不知道找，应该是类似这样的词了。所以已经有一个很长的过程在看，而这三个看就告诉我们，他作为一个第一见证人，已经把这事情看得非常清楚。因为当时耶稣的尸体被裹着放安放的那个地方是有人看见的，而这个时候只是尸体离开了，而当时裹着的，按照他们的传统，裹尸体的布和裹头的是分开的，而这两块呢，仍然裹尸体在这里，裹头的就在跟那个身子和脑袋的比例一样的地方放着，就仿佛被抽空了一样。是这样一种情境下，他们全看明白了。好，他们全看明白了，那么他们没有偷走，是因为什么？他们不可能偷尸，因为什么？首先刚才我提到了他们没有时间，第二他们也没有机会，因为兵丁是把守着的。当然大家知道后来有罗马人统治者就告诉那些兵丁说，谎称他们睡着了，就即使是这样，兵丁睡着了这么大的动静，就假设是睡着的话，因为推那个大石头再把尸体拿出来，而这个时候你要知道这个门徒是特别爱耶稣的，他不会，他是很慌乱的。当如果兵丁睡着了，他要偷尸体跑的话，他很慌乱的情况下，只可能抬着这个尸体就跑，对不对？带着裹尸布就跑，他没有心情，没有，也没有机会，也不太可能去把他们爱的人从这个裹尸布里换一个什么什么，然后再拿出来，还用原来的布，还放那儿，再把他怎么怎么样，这都是不可能的。所以，还又是不可能。另外，今天的圣经也讲得很清楚，那个时候等约翰仔细和彼得一起仔细的把这个耶稣的裹尸布看清楚了之后，知道坟墓真的空了，主耶稣的身体真的不在的时候，他们就信了。而在那个时候他们不明白圣经里提的死里复活的事，所以他们根本就不明白主耶稣原来说他死里复活真的可以发生，所以他们并没有内在的动机，连这个动机都没有，所以更不可能偷。那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说刚才说的不可理喻，就是如果他们真要是编了一个谎言的话，那大家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主耶稣的门徒们一个一个都是为着这个所谓的谎言而被杀的。大家知道彼得被刀钉十字架，还有后来的门徒，很多信徒被石头打死，被咬死，被狮子咬死，被火烧等等，他们就宁死都说主耶稣复活了。那我想问大家，如果 明明是一个谎言，你会为了这个谎言而死吗？你明明知道是谎言。就还举上周六哈堡那个教会献堂的事，如果你问了亚东长老，亚东长老说是真的，但你因为你没有去，所以你听说，因为你信亚东长老，所以你就信了。但是第二天，比如明天来人说谁要说哈提斯伯格献堂了，我就杀谁，你还说吗？因为你并没有亲眼看到啊，你只是听说而已。虽然你信，但是你哪怕你信的不够确实，你都不会为着这样的一个信去舍命的。而大家知道吗？从主耶稣复活升天那么多见证人之后，接下来大家刚才提到五旬节在看啊，彼得讲到，保罗后面讲到，都是3000-5000人信主。那么他们不断不断的信主，圣灵降下之后，那么多人信主，然后不断的被杀。从主后50年到主后300多年，就接下来这300年里边，大规模就上万人的屠杀十几次。而这些人都是因着他们说主耶稣复活了。圣灵的力量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宁肯为自己编出来的谎言而死吗？显然不可能。而且不但不是谎言，而且是跟他们自己有关的，因为他们知道即使被杀了，因着主耶稣复活我也可以复活，所以我才说主耶稣复活是真的。就这么不断的杀杀杀，直到康斯坦丁让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合法，那已经到了393年，那个时候当时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居然达到了600万，就不断的被杀而却能增加到这么多，显然圣灵一直在做工。而圣灵的工就是从主耶稣复活这一不可争辩的事实而来的。那么千百年来人们一直想推翻，可能大家有听说过很多护教的书常常是因着关于耶稣复活这件事而来，有一本叫《铁证待判》，后来又写叫《新铁证待判》，都是在讲有一些人专门从考古和各方面去搜罗证据，他认为主耶稣不可能复活，于是他就重走一遍整个以色列或者到处去找，把这证据通通找来之后发现无可推诿是真的。那最近的例子大家也听说过，就是现在中文翻译成重审基督 The Case for Christ。 这是一位新闻记者，那他对他太太信耶稣这件事非常不满意，他说你都这个年代了，你怎么还能信死人复活的事呢？说我要证明给你看，你不要信了。于是他就变走所有全球最知名的学府，从牛津、剑桥到哈佛，到就是最有学问的人和最权威的机构，包括高科技的什么手段，想推翻基督复活的事情。但大家可以看这个片子和书。那么最后他和他妻子当然都信耶稣。那好，对于如果在现在大家对于尸体被偷这件事已经没有什么疑义的话，那下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说耶稣后来复活显现之后升天去哪儿了？耶稣去哪儿了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知道耶稣去哪儿了，我们也恐怕没办法相信我们将来去哪儿，对吗？所以耶稣去哪儿了是一个很好的问题。那在约翰福音14章专门耶稣有这样的回答，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那耶稣回答我们的问题了吗？他是去了一个地方，而他去那个地方是有一天要接我们也和他一起去的地方，这是答案。那我们 我们很多人是高知哈，很有学问的人，我们偏偏要用我们自己的知识能力测出来研究出来那个地方在哪儿。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答案是什么呢？对不起，答案是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呢？圣经里有说，
在哥林多前书八章二节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
仍是不知道。我们说我们人为什么不知道，我们人真的是太有限了。
去年有个片子非常风靡，
很多人都看过啊，叫《流浪地球》。那这个作者呢，其实很敢想象，他也有一定的科普知识，当然他也有很荒谬的地方。他说我们地球不能待了，会灭亡，于是他就要带着地球离开太阳系。去哪儿啊？去离太阳系最近的那个恒星的星系，就是叫做比邻星。的确，大家一查，确实存在这样一颗恒星。当然，如果你再查，会发现这个恒星的这个星系是不可能生存的，它比太阳小太多。但即便是这样啊，假设那个比邻星挺好，是另一个太阳，那它离地球多远呢？是4.22光年。4.22光年听起来不远是吧？光走4年多就到了，这个是用理性这么一说，是光走4.22光年。但是如果换算成今天地球上人类可以达到的最快速度，就是脱离地球引力的那个第三宇宙速度的话，需要多久呢？就是要到那里再回来是15万年。我们到最近的恒星15万年，不知道在座各位谁觉得他这个流浪地球是可行的啊？这只是最近的，那当然那个地方不适合生存的话，那我们就找其他的吧。你有很多选择，有多少选择呢？像太阳这样的恒星在整个宇宙当中有7×10²次方个，我不知道是多少个比邻还是什么，多少个零，22个零之后，这么多都是恨不得比太阳还大。什么意思？当你夜晚仰望星空的时候，满天的星星几乎都是和太阳一样的那样的非常非常巨大火热的星，因为我们离我们太远了。我们知道太阳光到我们这里是8分钟之前，我们今天现在看到此时此刻看到的是8分钟之前发过来的，而当我们夜晚看星星的时候，不好意思了，那个星光很多都是千年万年之前发过来的，因为最近的四年多发过来的嘛。那我们说神昔在今在永在，爱因斯坦那个相对论为什么很多人不理解？因为他没有超光速这个概念，而神的速度是说在这儿就在这儿，说在那儿就在那儿。所以当神可以在此时此刻也在那个星星的时候，可以带你到那儿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现在理解没有，耶稣说我给你预备地方的时候，你就和他在一起。我们不知道在哪儿，这就是这个答案不知道的意思，但是肯定耶稣说给你预备的地方就是确确实实有这样的地方。那有一个无神论的科学家，可以说是上个世纪或者到直到本世纪最具权威的，就是这个 Stephen Hawking， 就是翻译成霍金教授，非常了不起。他是现代物理学的可能是第一把交椅了，而他的非常著名的理论，一个无神论者啊，却恰恰印证了圣经。他关于两点：一，所谓起点论是说什么？他说整个宇宙是从一个点开始的。这个点有什么？这个点没有时间，没有空间，能想象吗？没有能量的一个点，大家以为就是虚无吗？无中生有的宇宙，那不就是上帝说的、神说的吗？神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就是起点论。那接下来大家有一个末世论，就是说我们的地球、我们的世界一定会在应当说是300多年之内就要灭亡，就整个就不复存在，人类没有盼望。这大家一查都会看到，的确如果不信上帝，人类 无论什么高科技、人工智能或者其他任何手段，没办法摆脱灭亡的命运。但是因着我们信神，所以我们今天在地上不过是影子，我们有一天会和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在一起，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爱。那么这是去年三月份去世的霍金，那么几乎跟他同时还有一位长者去世，是 Billy Graham， 大家都很熟悉的最伟大的布道家。他曾经说过一句话，早在他80多岁的时候就说了一句话，说倘若有一天有人告诉你我死了，请你告诉他那是谎言，因为我只是搬家了，我从地上这个家已经搬到了我父的家，我和他可以永远在一起了。这是真实的一个盼望。当然这个道理听起来似乎还有些深奥，我不妨再用一个再浅显一点的比喻跟大家解释啊。大家现在都在用手机，那么我相信大家也都更新过手机。如果你买了一个新手机，你一定买的是比旧手机要好很多的，对吗？但是旧手机呢，里边很多照片、资料、通讯录，你觉得重要的东西，你不愿意抛弃，对不对？一定要想办法让它copy到你的新手机上。那有什么办法呢？大家不用说，大家都知道，过去有什么数据线，后来有蓝牙，现在就更容易。于是你是不是可以在分分钟钟就可以做到旧手机的一切都到新手机上了？是这样吗？好，如果这你觉得可以做到，我想问你，是新手机做到的还是造手机的人做到的？显然是创造者做到的。因此人一样，当我前面讲你的这个店要毁掉，你那个炸弹你要找，你现在去找人没有办法救你，唯有神赐下爱子现在来救你，告诉你你的炸弹可以排除，但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你死之后复活了，于是你的问题就解决了。至于你去哪里，你不需要知道，你只需要知道你会永远和他在一起就可以了，因为他是造你那一位，他一直都爱你，那就是那个复活的真正的意义。当然关于复活的意义，还是我们来看圣经是解释的最最清楚的。我们再看一下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一起把这一段经文读一下，作为今天信息的结束。请。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身体来呢？通知的人呢，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但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我们也要改变。好，这里边就讲到了我们将来也会和主耶稣一样复活到他那里去。当然还有一个问题，我在正道的时间不能给大家答案了，就是说这个新手机到旧手机上，旧手机到新手机上，它需要前面有一个前提是什么？必须他要问你一件事，你要有一个 Apple ID， 你必须有一个指纹验证或什么什么才可以过去，对吗？那我们要想和神在一起，我们可以复活的话，也需要一个唯一的一件事是什么？就是那个身份。那我们怎么得到这个身份？可能接下来有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会在那里跟大家讲如何可以得到这样的身份，好吧？ 我们一起做结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主啊，倘若不认识你，我们的生命是何等的虚空，真的是一切都是虚空。当我们回首的时候，不过都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过是一声叹息而已。但是主，你爱我们，在创世之前就拣选了我们，你为着我们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流出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买赎了我们，乃是为了让我们可以算为洁净，可以有资格和你在一起。主，你死后又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的右边，你在那里召唤着我们。当我们信靠你，愿意接受你为救主的时候，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地方，你在那里等待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世上一切的苦楚都是至暂至轻的。我们愿意背起你给我们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乃是愿意为你奔走天路的，因为你为我们死，我愿为你们活。我们愿今天放下属世的缠累，脱去一切缠累我们的罪，单单奔走你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感谢赞美主，愿复活的盼望在我们心里，让我们信仰的磐石更加坚固。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